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李强会晤澳洲总理，国会大楼前群众抗议中共迫害人权。支出批评中国补贴政策和高科技出口。墨西哥表示，今年来177国的人试图非法入境美国。美国总统候选人首场电视辩论27号登场。美军由比湖塞叛军袭击的货船救出船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中共总理李强星期一举行会晤，两人会晤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继续和扩大合作，包括政治对话，透过防卫战略对话和防卫协调对话，并且展开双边海洋事务对话的首次会议。双方同意就气候变化和能源议题展开双边会谈。澳洲和中国近年来发生几宗安全事件冲突。今年5月，一架中共战机在黄海国际水域上空发射照明弹，差点击中另一架澳洲海军直升机。阿尔巴尼斯表示，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行为。此外，两个人在坎培拉对记者发表声明的时候，在镜头外，中方人员试图阻挡曾经被中国囚禁三年的澳洲籍记者成雷。澳洲政界人士谴责中方的行为。阿尔巴尼斯和李强会面的时候，澳洲议会大楼外聚集了几百名亲共的支持者，以及反对中共政权的人权和民主示威者。他们互相高叫口号，表达各自的立场，双方一度发生推撞。美国、日本和南韩将会在今年下半年签署一项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加强在北韩核武器和导弹问题方面的协调应付。据南韩国防部长新垣直透露，他将会很快和美日防长会晤，签署目的建立更高效、快速和一致的应变系统框架协议。新垣直说，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系统遏止北韩核武器和导弹计划，而且令它不可逆转。这个协议被视为是去年美日韩在大卫营峰会上达成共识的延续。过去一年，三方一直加强军事合作，先后举行了多次联合反导、反潜演习。据报道，他们还将会在6月较后时间举行首次三边多领域联合演习。美方计划出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参加。南韩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会在7月到美国和拜登会面。三边安全框架协议预料将会成为重要议题，三方都希望在新美国政府上台之前就加强安全伙伴关系达成共识，遏止北韩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美国和其他七国集团工业国家6月14号在意大利南部的峰会誓言要共同采取行动，反对他们认为中国在高科技产品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经济竞争。支出领导人指责中国为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高科技产品提供大规模补贴，正在伤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他们在联合声明表示，我们对中国持续的产业定向和非市场政策表示关注，这些政策正在导致全球市场扭曲和有害的产能过剩。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拜登总统和其他支出领导人讨论了他们可以共同采取的其他措施，建立多样化的供应链，并且应付经济胁迫。由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组成的支出还在今次的峰会表示反对中国为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工业提供支持。墨西哥政府16号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来自177个国家大约139万人 在没有入境文件的情况下试图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联合国目前有193个成员国，试图由墨西哥入境美国人的原国籍高达177个，这个数字几乎代表了全世界。按国家划分，潜在移民人数最多接近38万人的是委内瑞拉，该国多年来受到严重的经济问题困扰，其次是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和海地，这些国家都有帮派和贩毒集团以及严重的暴力问题。墨西哥国家移民局表示，其他试图穿越墨西哥边境前往美国的人，甚至有来自中国、印度、毛里塔尼亚和安哥拉，他们长途跋涉，路途危险，就是想寻找更好的生活。根据美国的数据，但是2023年就有超过240万人在没有所需文件的情况下跨越美墨边境，堪称是近几十年来最早举行的第一场美国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将会在27号登场。主办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公布，15号获得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和准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团队同意的细节，不过还未轮到发言的候选人的咪会被静音，并且禁止带道具猫子上台，但是就可以拿到一支笔、一沓纸和一杯水。这场象征川普、拜登两个人四年之后再度对决首战的电视辩论，罕见地在民主共和两党正式提名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之前就举行，地点是 CNN 总部所在的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这场历时90分钟的辩论没有现场观众，中间会有两次广告时间，选举事务人员在辩论期间不可以同候选人互动。另一场由美国广播公司 ABC 主办的辩论时间定在9月10号。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已经由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希腊直散装货船图特号救出船员。这艘货船12号在红海受到同伊朗结盟的也门叛军胡塞组织的攻击。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指出，艾森豪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水兵是运用直升机将图特号上高的船员救出，但是有一名平民船员失踪。英国海军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表示，图特号的船员已经撤离，这艘被遗弃的船正在在红海漂流。胡塞组织承认以小型船只和导弹发动攻击，说这是声援巴勒斯坦人行动的一环，而袭击的重点是开往以色列的船只。
伊朗扩大核计划，法国、德国、英国齐声谴责。乌克兰和平峰会落幕，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国撤军，愿意立刻和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指出，中共正在扩充核武，脚步最快。拜登在回教宰生节发表谈话，再次提倡加沙停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指出，挺台参议员卢比奥是川普副手人选之一。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针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指控伊朗正在进一步扩大核子计划，法国、德国、英国等国礼拜六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伊朗正在采取进一步行动，掏空2015年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不单止在纳坦兹核设施运行几十台新增先进的离心机，还宣布将在福尔道和纳坦兹核设施再安装几千台离心机。国际原子能机构上个礼拜五曾经指出，伊朗已经启用了新的先进离心机级联，并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安装更多离心机级联。各国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伊朗的核子计划进一步升级，而且具有重大扩散风险。法、英、德等多国说，伊朗大幅增强福尔道地下核设施生产能力的决定尤其令人担心。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有法律义务 全面履行安全保障协议。而安全保障协议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应该并行不悖。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和平峰会闭幕的时候表示，如果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他愿意即刻同对方展开和谈。当日超过90个国家都参与了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举行的为期两日的乌克兰和平峰会。这场会议目的在于就如何结束莫斯科长达27个月的入侵行动，凝聚世界各国的意见。泽连斯基在闭幕记者会上说，如果俄罗斯从我们的法定领土撤离，他们明天就可以开始跟我们谈判，没什么可以等的。他说，虽然北京和莫斯科关系密切，但中国不是乌克兰的敌人。他亦喊话，希望北京能够认真参与正在形成中的和平提案。泽连斯基同时亦表示，虽然西方国家的军援有所帮助，但这些已经到位的西方军援仍然未达到令几乎可以打赢这一场战争的程度。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礼拜日在最新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共正在显著扩张核武能力。虽然弹头数量仍然低于美国、俄罗斯，但2030年可能会拥有同美、俄等量齐观的洲际弹道导弹。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2024年版年鉴中关于世界核武的章节里面指出，当今世界九个核武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北韩和以色列都在继续增加或现代化自身的核武库。年鉴表示，到今年一月，全球的核弹头总数估计是12121枚，正部署在导弹和军机上的弹头达到3904枚，比2023年一月增加60枚。国际和平研究所发现，目前约有2100枚装载于弹道导弹的核弹头处于高度作战警戒状态，几乎全部都是美俄所拥有。但据信，中方亦已经将少量核弹头置于同等警戒级别，这个将是中共首度在平时采取这种做法。礼拜日，拜登总统在穆斯林伊斯兰教宰生节所发表的谈话中，再次提倡美国支持的加沙停火协议，强调这是帮助因哈马斯和以色列恐怖战争而受苦的民众最好的办法。拜登在声明中说，已经有太多无辜民众丧生，包括数以千计的儿童，家庭逃离家园，民众的社区遭到摧毁，他们都痛切心扉。我坚信以色列向哈马斯提出已经获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支持的三阶段停火提议，是终止在加沙的暴力，最终结束这一场战争最好的办法。目前美国正对以哈双方施压，要求双方接受安理会成员上个礼拜表决通过初期休战六个礼拜的停火协议。据《华尔街日报》礼拜日指出，曾经同前总统川普竞逐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仲是川普搭档的考虑人选之一。由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7月15号到18号在密尔瓦基举行，川普的可能副总统人选正陆续浮出水面。华尔街日报指出，卢比奥14号曾经在川普78岁的庆祝 party 中现身，力挺川普重回白宫。他的支持者私下向川普推销，古巴裔的卢比奥具有吸引劳工阶层和专业人士的迷人特质，在内政和外交政策上都有完整之力，他在2016年退出角逐亦是川普最后胜出的关键因素。同属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迪亚士巴拉特表示，卢比奥具有双语能力，反应敏捷又伶俐。川普亦曾经指出，他希望在最差的情况下可以有一位能够接棒的副手。迪亚士巴拉特认为卢比奥具有上述所有的资格。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您送上内容提要：俄军炸机擅闯瑞典领空，施袖战机紧急升空驱离。G7 峰会波切利演唱，七国领导人陶醉。由中共植入跟踪装置，英军推迟发放新国王武徽。英国海特王妃出席皇家阅兵仪式，患癌后首次露面。中俄缺席和平峰会，何锦丽宣布援乌15亿美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军炸机擅闯瑞典领空，施袖战机紧急升空驱离。俄国一架苏海24战斗轰炸机今个月14号闯入瑞典领空，在俄机未听从转向的警告后，瑞典 J39 施袖战机紧急升空，这架俄军战机先至离去。瑞典军方15号说，在战略要地波罗的海哥特兰岛附近，一架俄罗斯苏24战斗轰炸机侵犯瑞典领空，这刻正是瑞典放弃两个世纪以来军事不结盟政策，加入北约满3个多月。瑞典军方表示，在礼拜五下午，一架苏24闯入瑞典哥特兰岛南端以东领空。瑞典空军作战司令部向这架俄国军机广播示警，军方仲提到，当对方未听从，俄国军机亦冇转向，先至由 J39 施袖战机驱离。整个擅闯领空过程相当短暂。瑞典空军司令韦克曼话：俄的行径令人无法接受，并足以证明不尊重我国领土完整。瑞典军事准则认为，边个控制哥特兰岛，边个就能大致掌控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俄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促使瑞典开始加强军力。在22年俄国全面入侵乌后，导致瑞典作出加入北约的历史性决策。俄军机上一次闯入瑞典领空发生在22年3月，当时两架苏24和两架苏27侵犯哥特兰岛以东领空，瑞典就升空多架战机进行拦截。G7 峰会波切利演唱，七国领导人陶醉。意大利普利亚七国峰会15号闭幕前一晚，意大利歌剧明星波切利为七国集团领导人做了精彩演唱，让人如痴如醉。七国峰会13号至15号期间，在礼拜五晚由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主持晚宴款待七国集团领导人，宾客随后欣赏世界著名男高音波切利演唱。波切利唱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亲自走上台向各位艺术家致谢。 G7 峰会礼拜六落幕，世界上最发达的七个民主国家的领袖们就五大问题达成共识，联手对抗中共。领导人发布的联合声明近30次提到中共，多是批评，态度比以往更强硬。公布批评中共对俄的支持，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对各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在全球恶意网络行动，在南海的军事化和激进行为，以及在西藏、新疆和香港打压人权。同时，一位高级美国政府官员在礼拜五表示，今次峰会就五方面达成重要共识。第一是利用俄罗斯的被冻结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派款。二是要阻止中共继续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包括通过类似今个礼拜美国对中国实体制裁。三是要对抗中共不公平贸易做法，同在战略领域的经济和国安威胁。方法包括比如是欧盟和美国近期对中国电动车提高关税。四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以对抗中共对他们的胁迫性放派。五是阻止中共搭便车，即是透过放派从中低收入国家捞钱。 五大共识中有四项直指中共，这些面向亦是美国政府近期反复强调要应对的威胁。同时，拜登亦将在下个月在华盛顿举办的北约峰会上继续推动这些议程。担忧中共植入跟踪装置，英国推迟发放新国王武徽。中共的军事威胁让西方不能够不谨慎，由于担心中国制造的徽章可能被植入跟踪装置，英国国防部已推迟推出为查理斯国王登基而制作的英军武徽。金融时报报道，在贝雷帽上佩戴皇室徽章的英国国军团正是在这里将他们的武徽从已故伊丽莎白女王青来的圣爱德华之王冠设计更换为查理斯国王选择的都铎王冠设计，但这个过程正是变得复杂，因为总部位于约克郡的 Widing Weaving 公司承包徽章生产，其中部分产能来自中国工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高级国防官员告诉金融时报知，武徽推出之所以被推迟，是因为官员担心武徽中可能被植入追踪装置或 GPS 发射器等间谍设置，而英国无法快速廉价制造这些产品。英国国防部说，新武徽的采购将在他们要求最终确定后进行。在英国，军官通常佩戴刺绣徽章，而其他军衔的徽章则是由金属制成，用于识别士兵军团。军人们可佩戴在贝雷帽或其他军用头饰上，很多军团的徽章还带有皇冠图样或君主姓名首字母缩写。但在伊丽莎白二世在2022年去世后，这些徽章必须进行更换。在22年，威定从美国上市国防服务公司 Leidos 那里赢得这份价值290万英镑的三年期分包合同，为英国军方提供徽章。 Leidos 公司和英国国防部有直接合同。威定公司表示，这间家族企业正是等待最终批准以推进徽章的生产。英国海特王妃出席皇家阅兵仪式，患癌后首次露面。英国海特王妃在昨日出席伦敦市中心举行的皇家阅兵仪式，是她在五个月前接受腹部手术发现患癌以来首次露面。海特王妃和她的三位子女一起乘坐皇室马车前往观赏皇家阅兵仪式。这场年度仪式在白金汉宫附近举行，祝贺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的官方生日。查理斯三世和皇后卡米拉就乘坐另一架马车，英国王储海特王妃的丈夫威廉王子和其他皇室要员就骑马跟在后面。海特王妃身穿配有蓝白间段的全白套装，并戴着一顶宽边帽，从可以俯瞰阅兵场地的窗口观赏这场仪式。查理斯三世则在阅兵广场一处有顶的讲台检阅通过台前的部队。阅兵结束后，海特王妃翻马车，她面带微笑向群众挥手致意。现年42岁海特王妃证实患癌以来一直接受预防性化疗，虽然仍持续治疗中，不过因为健康情况好转，所以可以公开露面。她上一次公开露面已是去年12月。欧洲杯足球赛开幕赛结果，德国大将成功预测。来自德国的章鱼保罗在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中成功预测多场比赛结果，令人记忆犹新。如今正当四年一届的欧洲杯足球赛在德国举行，该国亦有一头大象成功预测开幕赛结果，仿佛章鱼保罗后继有人。 2024年欧洲杯足球赛在今个月14号在德国慕尼克开幕，揭幕战由地主队德国对阵苏格兰，结果德国旗开得胜，以5-1的比数大胜苏格兰。而在前一日，德国图林根邦一个动物保护区的大象布比就准确预测了德国会在这场比赛中获胜。布比当时将足球踢向一个简易球门，球门两侧分别有德国和苏格兰国旗，结果球碌到德国那一边，象征德国会赢。布比原本住在意大利，后来被这个动物保护区收养，他的饲养员意外发现他对足球的喜好，那阵有一个足球碌入围栏，他即刻将球踢翻出去。今届欧洲杯足球赛共有24支球队参赛，分成6个小组，其中以英格兰 C 组和法国 D 组的夺冠希望最大，这两支球队的实力明显高出其他对手。德国 A 组是地主队，占主场作战优势，亦有志俊君在7月14号在柏林举行的冠军赛。上届冠军队伍是意大利，今届被分在 B 组，他必须先击败同一组的劲敌西班牙，先有可能卫冕今届冠军。中俄缺席和平峰会，何锦丽宣布援乌15亿美元。世界领导人礼拜六开始在瑞士山区度假胜地聚会，向俄施压，要求他结束乌克兰战争并规划一条和平之路。在中俄都缺席这次峰会之际，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就宣布向乌提供15亿美元新一轮援助。在为期两日会议上，乌总统和其他5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瑞士卢塞恩附近的布尔根斯托克豪华度假区齐聚一堂，试图为乌克兰和平进程找出一条路。据路透社报道，乌几十个盟友将参加这次会谈，而俄罗斯没有出席。北京开始曾经说考虑参加，但最终拒绝参加，因为俄不会参加。当代表们齐聚一堂，何锦丽就宣布向乌提供超过15亿美元能源和人道援助。何锦丽还宣布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超过3.79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以帮助难民和其他受战争影响的人。这笔钱将用在为几百万乌人提供粮食援助、医疗服务、住所和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
波特王八囧联合破局，中共计划恐落空。乌克兰和平峰会发表公布，80个国家签字支持。安费农民将立平致信泽连斯基后的遭遇打压。李强访澳，沿途远见他最怕的一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台湾80,000网红波特王，以不具名的方式提醒有群水管网红收了中共官方的钱去中国拍片进行认知战，可能会害死台湾后，引起民众的热议。陆续有台网红曝光自己收到中共收买信件。波特王在14号拍片透露，他认识的自媒体朋友有收到这项邀请，福利则是免费的机票加酒。当时朋友还询问波特王要不要一同去。波特王亦强调这名朋友已经被他劝退。6月15号台湾知名反共网红八囧亦发布最新影片，他将中共发来的邀约信件读出来， 信件入面唔单止要收买网红艺人，仲要串联佢哋同某啲角色政治人物搞出一个全新嘅党，要喺2025开始布局成立，就叫做台湾拥核党，2026将参加选举。有网友大叫，呢个咪就系民众党咩？八炯透露，邀约信中唔只有金券利益诱惑，仲明确提到利用同总统赖清德有私交嘅民进党政要担任台湾拥和党主席，等佢哋嘅政治色彩从深绿转为中性，利用呢啲台湾艺人组建嘅团体去邀约同样曾经系知名歌手噶前民进党立委余天等人嚟做新党派嘅主席。如果呢个消息冇发出去，咁对外界嚟讲，可能会觉得就系一啲台湾嘅艺人同网红做嘅事，人们唔会谂到时中共背后在操控呢件事。八炯感叹：中共真嘅好厉害，好会咁样规划，咁样就会掌控好多台湾院士议员，然后可以合法嘅令呢啲人得到好多政治现金。八炯表示，呢个只系中国共产党其中透过白手套达到嘅统战手段之一。八炯认为，中共一定有好多计划，同国民党有倾过要和平统一，但系国民党响呢次清鸟行动失败咗，所以佢有好多好多计划，只要有一个成功就好。佢仲表示，呢样嘢如果被曝光之后，相信中共可能就会放弃呢个计划。八炯最后表示，非常感谢波特王开咗第一枪，等其他人可以公布真相，等大家可以将呢件事情越辩越明。呢啲文件要唔要相信？毕竟有网红谢和言同何以琪都发立，佢仲透露，亦有一啲人传俾佢，佢哋都有收到咁样嘅文件，但佢哋冇答应。佢坦言，所有答应嘅嗰啲人之后就可以见真章啦。前日本陆上自卫队中将山下裕贵表示，中共入侵前会先策动台湾内部反政府团体同埋伏嘅间谍，发动恐怖攻击同介入示威活动，即俗称第五中队，扰乱台湾内部秩序。此时政府发布令人们相信嘅正确信息变得极为重要。山下裕贵指出，针对中共响侵台前发恐怖攻击，此举无法完全避免。台湾可以进行准备同防范，但要做到完全防范是不可能的，就连美国、日本亦冇办法完全防范。所谓恐怖行动，目的是要动摇台湾民心，混淆视听，令民众相信政府信息十分重要。因此台湾政府需要随时发布正确信息给民众。根据知名报纸《金融时报》的消息，习近平在四月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谈话时话，美国在诱骗中国入侵台湾，而他是不会上当的。有网友表示，习近平的讲法和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托词惊人的相似。普京亦讲过，不是他要打乌克兰，而是美国和北约诱使他打的。时评人文超亦表示，这件事超搞笑，原来武统是美帝的阴谋，那绕台飞行的战机都是美帝扮演的，大型角色扮演现场。台湾总统赖清德6月16号到陆军官校演讲时话，中国破坏台海现状是并吞台湾，消灭中华民国，为其民族大业之伟大复兴。他说，在这里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湾百姓安全福祉而战的才是真陆官，没有这份雄心壮志就是假黄埔，我们不能够接受首战即中战的投降主义。在为期两日的乌克兰和平峰会6月16号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度假胜地落下帷幕，共有80个与会国家在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公布上签字，力挺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全世界90几个国家出席了这次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举行并由瑞士主办的全球和平峰会。俄罗斯没有受到邀请出席会议，因此一再放话这场会议徒劳无功，浪费时间，而受到邀请的中国政府则以其参与会议的先决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而拒绝与会。中俄缺席和全球90几个国家与会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美国之音的姊妹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报道说， 俄罗斯未获邀与会同中国缺席，使得呢次峰会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嘅突破。会议结束后发表嘅公告聚焦核安全、食品安全以及交换战俘等问题。不过参与会议嘅印度、沙特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冇喺会议公报上签字。公报指出，联合国宪章同尊重领土完整同主权，可以而且将成为实现乌克兰全面、公正同持久和平嘅基础。公报话，我哋认为实现和平需要所有各方嘅参与同对话。主持呢次峰会嘅瑞士总统维奥拉阿姆克德响会后举行嘅记者会上话，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会议公布嘅最终文件，表明外交可以取得成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响呢次峰会前夕放话，只要乌克兰同意将四个州嘅领土割让俾俄罗斯，俄军就可以立即停战。普京嘅要求立即遭到基辅以及西方盟友嘅严词拒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呢次峰会正确嘅使用咗和平之路嘅名称，因为咁样嘅一个目标唔可能一蹴而就。冯德莱恩话，呢个唔系一次和平谈判，因为普京并唔好想结束呢场战争，佢坚持要乌克兰投降，佢坚持要乌克兰割让领土，甚至包括佢今日仲未占领嘅领土。泽连斯基在会议闭幕式上致辞时表示，西方及其他国家领导人表达的支持表明国际法治是可以恢复的。泽连斯基说，我希望我们尽可能取得结果，我们将向世界上每一个人证明联合国宪章是可以完整的恢复其效力的。路透社表示，这次峰会一方面展示了乌克兰盟友对他的坚定而又全面的支持，另一方面亦突显出要在乌克兰实现停火止战而面临的巨大挑战。俄军目前已经占领和控制了乌克兰大约 20% 的领土。这次峰会本来还希望指定下一次峰会的主办国，比如说沙特，但是奈哈默表示，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公布上签名，原因是具体措辞的选择，但是即使那些不签字的人亦都清楚表明他们的立场和公告一致，认为战争必须结束。俄罗斯并未排除未来和基辅举行和谈的可能性，但是要求获得保证以确保谈判的可信度。出席这次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包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德国总理索尔茨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强化国际社会对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好多西方国家领导人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并严词拒绝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乌克兰割让领土换取停战的提议。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几，中共长期为遭遇西方制裁导致物资技术和武器短缺的俄罗斯提供支持，官方媒体亦一面倒的支持俄罗斯，但是民间亦时常有不同声音，但却遭遇当局打压。近日安徽池州市东志县为乌克兰捐款，遭当局审问四个钟头。安徽东志农民张立平近日在朋友圈发文为乌克兰捐款，并发公开信至泽连斯基表示同情同支持后，遭公安连夜审问四个几钟头，并被勒令删除相关信息。据早前网上传出的公开信截图，张立平表示在瑞士和平峰会召开之际，对乌克兰的大无畏抗争精神致以敬礼，并寄出1000元人民币表示支持，并祝乌克兰必胜，和平必胜。张立平的做法引来不少网友的支持，这个是农民，这个思想境界比某些大 V 高太多了，勇敢人性之刚，比这位老农点赞并致以敬意。消息被截图后传到海外 X 平台，引发外界华人网友的关注，吓死这班土匪了，一个非常正常的捐款被共产党理解为境外势力颠覆政权，可笑至极，在粪坑入面做正常人都是罪。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入侵后，乌克兰拼死抵抗，中共一直暗助俄罗斯，协助普京规避西方制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4次， 中共官媒在宣传上亦都是企在俄罗斯普京的立场，更有大陆人受到官方蛊惑赴俄参战，而那些反战和支持乌克兰的言论则受到审查和打压。公开资料显示，张立平是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大桥村村民。2005年7月，张立平受聘在东至县大渡口镇政府。2011年9月，张立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因为双方存在劳动保险纠纷，张立平一纸诉状将镇政府告上法庭。6月15号至18号，中共总理李强访问澳洲。16号，李强从坎培拉机场到使馆区附近，他要下榻的海悦酒店沿途随处可见法轮功团体的横幅及真相车队，现场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25年的残酷迫害，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杀戮。横幅内容包括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内容。2024年5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2023年度人权报告，审视过去一年中国的人权状况。报告表示，中共加剧迫害法轮功等信仰团体。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今年4月25号的一份声明中说，必须结束对法轮功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迫害。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能够快速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和身体健康。1999年前，中共官方统计法轮功学员人数达7000万至1亿人。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因为妒忌法轮功学员人数超过中共党员，下令消灭法轮功修炼群体，其迫害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延续至今。明慧网报道，2023年获知1188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枉判，比前一年增加了545人。2023年获知有20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离世，比前一年增加了37人。根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直至2024年6月16号，通过民间渠道已证实遭中共迫害致死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已有5085人。由于中共严密封锁消息，这个死亡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仅4月中旬至5月中旬近一个月内，吉林省长春市至少47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这次李强访问澳洲，除了遭遇法轮功学员等多个团体的抗议之外，中共外长及影子外长就中共在区域安全方面的扩张性表达担忧，以及维持台海和平的态度。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中共的熊猫外交掩盖了其恶劣的人权纪录。16号，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就李强来访对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澳洲将继续推动该地区的和平，并向北京提出澳洲的态度。我们要竭尽全力在区域进行合作，提出不同意见，我们将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他说，影子外长柏明翰说，同中国的对话固然重要，我们亦应期望中共利用其影响力来支持正义，而不是姑息邪恶。柏明翰参议员说，俄罗斯挑起的战争和伊朗支持的恐怖主义造成了人们的巨大痛苦，经济受到破坏，但是中共仍同这些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并为他们提供经济援助。言归正传，中共军队逼近边境以及越境的行为危及到我们的地区。他说，就未来而言，世界需要的远不只是熊猫外交，我们需要中国在寻求和平和稳定方面发挥作用，而不是为那些破坏世界稳定的人壮胆。16号，李强在南澳的阿德雷德动物公园宣布，将租借更年轻的一对大熊猫来替代年底租约期满即将回国的大熊猫旺旺和福利。澳洲律师原香港立法会议员许志峰表示，虽然大熊猫很可爱，并且是野生动物保护的象征，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它分散我们对当前严重问题的注意力。 6月17号，李强将在坎培拉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澳中领导人会谈。抗议中共迫害的多个社区华人将在坎培拉国会大厦前举行抗议活动。习惊人言论曝光，宣称美试图怂恿中国攻击台湾。小粉红靖国神社惹后祸，日本怒撤中国11家旅行社旅游送签权。俄罗斯战场刷新丢人纪录，中国官媒反面挖苦。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此前对是否武力攻台的说辞反反复复，日前西方媒体曝光其重大言论，有知情人士向外媒爆料，习近平曾告诉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美国试图怂恿中共攻击台湾，引起广泛关注。知情人士对英国金融时报描述，习近平在2023年4月和冯德莱恩会面时发出这项警告。习近平抱怨美国试图诱骗中共入侵台湾，但他不会上钩。习近平亦对官员做出类似警告，他还表示和美国的冲突将摧毁中国的很多成就，并破坏他在2049年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这项消息是在现在台海紧张局势继续升温，这个消息这个时候被曝光，引起诸多猜测。习近平对冯德莱恩讲的这番话是他首次向外国领导人提出这种讲法。部分中方学者和中共退役军人宣称，美国试图透过提供台湾武器及推行其措施激怒中共，让其陷入军事对抗。中共前驻美国大使崔天海就曾对习近平的观点亦步亦趋，他一月在亚洲协会坚称，中共不会落入别人为我们设下的陷阱，并暗中指向美国。习近平的这番言论却令不少分析人士感到荒唐。有人评论说，按解读，如果中共打了不是中共的问题，一切都是美国惹我打的，如果我没打就是我英明神武，这个同普京一样，责任都在美方。习近平的言论亦被网民围观，网友讥讽习近平是自找台阶落，并直接质问，那你不会宣布放弃武统台湾吗？每日飞台骚扰的军机军舰都是美国派的就是了。日前中共20军机和战舰出现在台湾周边，台湾国军正严密监控。独立时评人士蔡慎坤认为，这个消息显然是在为习近平洗地。即使是习近平四月对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讲过美国在诱骗中国入侵台湾，他是不会上当的这番话，亦是在挑拨美欧之间的关系。蔡慎坤说，中共一直想令美欧撕裂，特别是对法国和德国落足了功夫，只是一直没有成功。欧美是价值观趋于一致的国家，欧美团结一致，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就不可能发生重大改变，中共采取分化瓦解的战略就不可能成功。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专家格莱尔亦是类似观点，习近平的讲法可能是中共试图在台湾问题上将欧洲拉离美国。近日香格里拉对话上，美中防长硬碰硬，中共防长董军恫吓到，边个胆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美军则计划地狱景象来阻止中共攻击台湾。无独有偶，七国集团会议在意大利结束，由富裕文明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公布，向北京发出了迄今最为严厉的警告，宣称北京对莫斯科军事工业基础的支持使俄罗斯能够维持其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鉴于他们致力于提高俄罗斯战争的代价，警告要对那些协助莫斯科规避制裁的行为实体施加更多制裁。对七国领导人声明，中共难掩怒火，官媒指责美国抹黑、陈词滥调，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无端污蔑，保护主义坚决反对，滥施单边制裁、联武制裁大棒，经济问题政治化，美方将对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造成更大破坏。通篇睇嚟，凡系问题都系美方造成噶，凡系安全稳定都系美方破坏噶。 但是字里行间亦透出了中共很需要美方的支持，还真的不缺得欧美，怪来怪去就是怪美欧不支持立，因此愤恨，这样单边制裁联武制裁大棒等词，基本上就是哀求的味道。有评论说，面对强大西方同盟力量，中共既恼羞成怒又无可奈何。中国网红在东京靖国神社对其入口处石柱喷红漆涂鸦便溺，又惹来了大麻烦。中共华南旅行社社团传出一份资料，广东及福建11家知名旅行社惨遭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撤销赴日旅游签证的送签权。东京靖国神社在6月1号发生的事件，日本警方以涉嫌破坏财产罪名立案调查。日本警方表示，根据周边的监视器影像推断，至少有2人涉及这起事件，其中涉案重大的中国网红铁头已在犯案隔日搭机回到中国上海，目前此案仍在调查中。这次事件和影片曝光之后，再度令大批日本网反中情绪高升，纷纷留言挞伐，同时亦被中方旅行社惹来了麻烦。由于中国小粉红屡次在日本出现脱罪行为，中国华南旅行社圈14号传出一份资料，广东及福建11家知名旅行社遭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撤销赴日旅行签证送签权，有中国旅行社证实此事属实，但具体原因不知。中国网友盛传，近来有22名中国人拿到旅游签证，到了日本后人就跑立，在日本非法滞留，外界更倾向于是靖国神社事件导致的后遗症。外界猜测这个是日方祭出的惩罚手段。中国华南旅行社14号上传日本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告示，明文表示以下旅行社已被本馆撤销赴日旅游签证送签权，根据中国公民赴日旅游实施要点规定的游客募集原则，其所募集游客的申请本馆亦不予受理，并列出广东、深圳、福建等11家知名旅游公司。据中国自媒体解释，在中国申请日本签证一直采取旅行社代办形式，出了问题旅行社大都必须负连带责任。现在广东及福建11家知名旅行社赴日旅游送签权被禁，不排除短期内赴日旅游签证审查变得更严格。俄罗斯在挟持住军力优势下接连失利，尤其俄军第五代隐形战机苏海578号在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地区阿克图宾斯克机场被击中，这个是全球第一架战损的第五代战斗机。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旗下公众号枢密院10号突然发文狠批，称俄空天军屡屡刷新丢人纪录，苏海57被摧毁是没有最丢人，只有更丢人。枢密院10号的文章提到，不单止苏海34、苏海35等先进战斗机接连被击落，就连宝贵的 A50 预警机亦惨遭乌克兰军队伏击，开创了现代预警机被击落的先河。乌克兰方面宣称被毁的苏海57可能还不止一架。文章指出，对于还指望用区区20多架苏海57威胁北约对手的俄空天军来讲，这样的损失实在是肉痛。如果说苏海57到底有没有在空袭中受损，双方都还未拿出可靠的证据，这样阿克图宾斯克机场遇袭则是乌俄都公开承认的事。问题在于这件事本身就非常丢人，该机场是契卡洛夫第929国家飞行测试中心所在地，包括苏海57、苏海35战斗机、猎人无人机等先进机型都在这里进行测试。这座俄罗斯国家飞行测试中心被形容为俄罗斯国防部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文章续指，对于如此重要的阿克图宾斯克机场遇袭，就连俄罗斯媒体亦看不下去了，质疑为何俄军机场会如此轻易地被乌克兰无人机靠近，是因为距离前方战线有600公里，但敌人已不止一次证明无人机想要飞这么远的距离根本是小菜一碟。 文章分析，乌军无人机接连不断的偷袭成功，就好难用俄军防空一时疏忽来解释。合理的讲法应该是这些基地可能远离前线防御松懈。文章指，若果俄罗斯空天军不改变作风，随着西方援助的 F-16 幻想2000战斗机以及射程更远的空射导弹逐步到位，未来的损失恐怕就不是这样的小打小闹了。例如乌克兰战斗机9号首次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了袭击，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警告了。
最近中国警方在执法过程中频频和民众发生冲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报道，多宗警方没收民众电瓶车的事件引致不少争议和反抗，其中一宗事件更造成警方和民众的直接冲突。事件起因在警方近期对电瓶车的加强执法，被部分经济拮据的民众陷入更深的困境。不满警方执法的很多市民近日采取了极端的抗议行动，其中一名男子被警方没收电瓶车之后，在市中心马路躺平企图自杀。类似事件还有一名女子在电瓶车被没收之前赶紧收拾车上物品，更有人选择抗议，其中一名市民在警方追捕电瓶车时开车冲向高架桥，导致几名警察由于操作不当由高处坠落受伤。事后影片显示几名警员受伤瞓在地下，附近警车亦遭受到严重损坏。社会舆论对于警方今次行动反响强烈，有网民批评警方可以集中大批警力查电瓶车，但就对其他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如家庭走失的儿童或被拐卖的妇女。除此之外，电瓶车并非警方唯一执法对象。有报道说，一些农民在田间使用拖拉机时被要求出示驾驶证，这个举措亦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和抗议。对于今次事件，警方暂未就民众和警察之间的冲突发表评论，不过事件的持续发展引起社会对执法公正性和警方执法策略的广泛讨论。未来怎样平衡公共安全和个人权利将成为关注焦点。中国经济前景不稳定，中产阶级消费者变得不愿花费，这个比贵州茅台等高端品牌造成的冲击最大。即使是端午节假期销售旺季，亦未能挽回这个局面。根据彭博社在6月15号一篇报道中总结的数字，高端白酒制造商贵州茅台、豪华汽车经销商、中兴集团和耐克分销商、滔博国际等股价都已下跌 10% 左右或更多。分析师将股价表现任不佳归咎于中国消费降级趋势。端午节期间消费低迷以及618购物节的早期消费迹象亦证明了这一点。今年的端午节6月10号假期期间，贵州茅台的股价不升反跌，6月11号多数 A 股白酒板块个股下跌，直至收市泸州老窖跌超过 4%， 古井贡酒、山西汾酒、五粮液跌超过 2%。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大约占中国家庭财富的 60% 至 70%。 不过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深陷危机，加剧中国的经济困境。5月17号中国国务院召开房地产工作会，推出大幅减低首期比例，减公积金贷款利率，取消商业贷款利率限制等措施来刺激房地产行业，但由于外界仍然对这个广泛预困计划持怀疑态度，房地产股在短期冲上高位后总体上回落。彭博社在6月14号的一篇报道中说，力丰集团旗下的奢华网络线上购物平台 YOOXNET-A-PORTER 将退出中国市场，因为疲弱的消费支出比在华高端品牌营运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